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哦，当然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年纪有不同的理财需求，或者是大家都在谈啊，我要投资理财哦。其实有很多根本的观念我们可以来探讨哦，包含我们怎么去思考自己的开销需求，我们要用什么对的方法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呢？这不是单纯去选择一个好像高报酬率的投资方式就可以达成的哦，要考虑的点真的好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好声音的主持人好哥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嗨，微微好，我是好趣的好哥，非常新的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共学，
一步步带着大家去检视自己的生活。我还蛮喜欢好哥在书里面讲觉察、观察跟洞察。
对，三杯茶。
对，真的是三杯茶。我想问看好哥，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今天要讲三杯茶，这个觉察的那个茶，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呢？很多人现在还一股脑儿在赚钱，但是静下心来思考，有些觉得哎呀太浪费时间了，
想好累，对不对？
或者是说哎想这么多干嘛？钱就是钱啊。
对
啊。那好哥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好，其实刚才微微在问这个茶这么重要啊。其实这个茶呢，就是知道，就知道。比如说觉察的话，是你从心里面知道，从观察呢是眼睛知道。从洞察是从心知道，其实坦白讲啊，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就像好哥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叫杰谢蒂，他在心态里面说，他说我们以前的职业跟现在职业一定不一样，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色当成你的职业，只有当你知道之后，你才会当成你的职业，或者是你选择的一段度过的时光。所以后来为什么僧人心态他会写，是因为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当和尚的，知道吗？当和尚之后，他本来说，哎呀，当和尚基本上当，没想到这和尚好厉害。他除了是伦敦金融学院的非常厉害的金融高材生，财经一把照，还是这个印度理工大学的高材生，理工一把照，
好强哦，
好强！更不要说他就披着袈裟来上课啊，在认识这个他同学的时候，杰谢蒂还说，哎。和尚也来念书啊，他一说完就觉得自己说错话了，知道
好像冒犯人家。
冒犯人家，他说我们通常都有成见啊，你必须放下成见，你才会更多看见。所以他才发现哦，跟这个好朋友就是聊天之后呢，才发现哦，他不管财经厉害，哲学跟佛学也厉害，然后对人生生命的探讨啊，凌驾在财经之上。所以后来他才去当了三年的和尚，写了这本《僧人心态》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不知道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赚到我们认知以外的财富，所以刚才微微才说，哎，为什么哥们累得跟鬼一样哈？感觉好像拼了命努力，但是还没有人家赚的钱多。
哦，对啊，
是吧？这个基本上很重要的感觉啊。好哥这边做一个分享，我在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小故事。我大概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大一升大二去餐厅驻唱，好哥在餐厅驻唱了七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同学介绍我去唱歌，哇，唱歌觉得很开心。为什么要去唱歌呢？那时候他跟我讲说，哎呀，你不要做家教了，去唱歌挺好。我说唱歌赚几个钱？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们去卡拉 OK 唱歌，你还付钱，对不对？然后你还跟别人抢麦克风，碰到麦霸你连都抢不到。但你去餐厅驻唱的话，你唱歌还可以赚钱
哦，对，
而且还没人跟你抢麦克风，
就你一个人唱，
就你一个唱，那下面还一堆人在听你唱歌，哇，他一讲完我就觉得很爽，我就开始去应征，应征就上了。好，上了之后呢，那个我一个脑袋的觉得是，我每唱一个小时一定要唱好唱满，才不辜负我的这个店家跟店主，对不对？我记得我一开始一小时可以唱到16首歌曲。
还好密集，你唱好多，你有休息吗？就一首接一首，
一首接一首唱，就拼命唱。以前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就流行45，你知道，就是从头唱到歌曲，对。我有点想说，哎呀，我拼命唱的话，老板一定觉得我很认真，
很划算，
很划算，对不对？而且我刚好算了一下，我那时候时薪是160块
哦。
那算起来的话，是不是非常划算？
对，老板10块，
一首歌10块，多划算，对不对？然后。这个唱着唱着呢，突然有一天啊，另外一个比我还年轻2岁的歌手跟我关系也不错，我们偶尔聊天，他也叫我好哥，他说好哥，我知道你唱得很认真，不过你待会儿要不要留下来听我唱一下？我们这歌手 可能想要赚多一点钱，因为他知道我很想赚钱嘛，可能要不一样的方式。我觉得他很棒，很棒的地方在于说，他没有我该怎么做，他只叫我看他怎么做，
让你观察，
要观察。好，所以观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视而不见的话，别人再怎么厉害哈，你是知道他厉害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你看他唱完之后你就走了，看个三分钟跟看个一个小时不一样。结果你知道吗，好哥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整个脸都绿了。为什么？一个小时我唱十六首歌曲，他只唱四首。
他唱好少，那他其他时间在做什么？
其他都在跟下面的客人在拉勒
啊，聊天互动，
聊天互动。最重要的关键，后来他下这个下来的时候呢，还跟我讲说，你知道我刚才除了一小时赚的钱之外，他说你看我的小费箱1000块钱
哦。
然后他呢，基本上告诉我说，我也不隐瞒你，我的一小时是500块钱，我唱了2年，我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一家餐厅里面赚的最多的。他说，好哥，我要告诉你哈，身为我们歌手，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唱歌，真正目的在赚钱啊。他说，我说讲对啊，我是要赚钱啊。他说，你想要赚钱，那你为什么可以赚很多钱？是因为你帮老板赚钱。
哦，
所以你唱的很多呢，不代表你能帮老板赚钱，但是你那个如果可以把客人留下来的话，
就是帮他赚钱，
就是帮他赚钱。所以说，其实，在那一刹那里面，我就开始知道，我以前只会埋头苦干，只埋头苦干呢，不太会跟别人对话。其实，好哥以前口才非常不好
啊，大家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所以，其实我在大二开始，从大二开始啊，这一条支线是让我开始学着跟客人对话。学跟客人对话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把自己跟客人连接在一块之后，了解客人需要什么。
是
我们常说啊，这个不是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而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不是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而是说别人听得进的话。你真正满足对方的需求之后，你才有给对方真正他想要的价值嘛。所以后来我知道之后，大家知道吗？我在一年之后，我的薪水就跟他一样了
啊，
而且常常会1000块、1000块钱的这个小费。真正的关键是因为我帮这个店家留下了这些客人，所以这个啊，其实这个小小的故事啊，其实给我很大的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是你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你是觉察不到你的努力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真正的目的的。对不对？所以当你发现说，哦，原来我真正的目的不是唱歌，不是拼命努力唱歌，而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赚到更多的钱。而赚到更多的钱这件事情呢，也是帮我的老板赚钱，我们在更好的情况之下，你才给我很好的价值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看自己还要看团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公司我常讲啊，这个成功是团队的事，变强是自己的事。
是
你自己要变强之后，你才不会成为公司的短板，才不会成为团队的短板，你才会让整个团队成功。团队成功赚钱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有你分一羹的机会嘛。
这
也就是为什么我看了那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啊，他唱完之后给我很大的体会，就是如果你没有观察到比你厉害的人的话，你自以为是，你是没有办法变强的。所以观察，从觉察到想要不一样，到观察到找到不一样，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叫做洞察，要做到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说了，我不是第一天就做这么好的，我是一年之后才慢慢做好的。为什么一年之后才慢慢做好？那个歌唱了2年呐、拉迪赛跟拉赛的功夫也是要慢慢练出来的，对不对？而且你
不能速成了，
不能速成的，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洞察呢？洞察就是不要看别人很厉害的现在，你要看别人怎么走到了现在。你要把自己的起点呢跟对方的起点去比较，而不是跟现在的终点去比较，你才可以一步一脚印的哈，慢慢慢慢变成厉害。所以包含后来很多人问好哥说，哎，好哥怎么样才能够变厉害？我说开就对。
对，
只要开始基本上你就往前走。我们常讲说不是因为厉害才开始嘛，是因为开始才厉害。所以这三杯茶呢，也是好哥常常分享给我身旁周遭人，想要赚钱啊，慢慢来比较快。
真的真的，我觉得刚刚好哥有讲到一个重点，很多人其实生活过得很认真，
对，
并且真的很拼啊，台湾人的那个天性好像如此、对，很努力，很耐压，然后很有毅力，支持到底。但是这种人就是生活过得很紧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一个夜深人静就觉得，哎呀，我在干嘛？
我怎么活成这个不喜欢的样子？
对对对，又累，好像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其实你要把那个目的 弄清楚。
对
对，有的时候是因为太忙了，然后我们就渐渐就忘记一开始的那个目的。
Yeah.
然后你要把这件事情厘清，这样你在行动或像刚刚讲你在洞察的时候，你做到的时候，你的行为啊才能跟随着你的意志。
没错，没错。
要不然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你认真归认真，你确实也很值得称赞，可是你走的路跟你想要去的地方根本就不一样。
对，
所以你才会觉得我好像忙了很久，一直都没有去我想要去的地方。
对，
好像也没有比较靠近嘛。
对，
好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感觉差很多。欸，我们讲到致富这件事情，哦，当然最实际就叫钱嘛，所以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理财、金钱观、财富的观念有关。那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像刚刚讲的，你把目的啊想清楚啊，这个觉察的过程，观察还有做洞察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跟我过往的生活经验就非常非常的契合
啊，好棒！
对，我然后让我觉得。有种受到鼓舞感觉。
没错，我就这样活的，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像我记得我应该是很小，我记得应该是念书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目标，就是我很想要买一间房子。因为我觉得那就其实小孩子也不懂啊，也不晓得房子多贵，也还没开始赚钱，单纯就觉得说天哪，如果我有一间房子，然后那个房，我不知道地契，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上面有自己的名字，
感觉很酷。
对，我就觉得哇，好像我拥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对，
然后我就一直把这个愿望就藏在这个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啊，我也以这个作为一个短期的目标嘛。那这个最直接联想到就是我必须存钱，那现在就这样嘛，我要存钱嘛，然后慢慢去落实。结果也真的是因为我把这一件事情设定为目标之后，这个买房的目标大概在五六年前就已经达成了。
哇，你太优秀了。
就觉得那时候突然达成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哇，果然我们还是要把目标厘清楚，你才会朝那个目标迈进。
对，
我有试着去想过，假设我的目标是说我想要赚钱或什么，那其实是一个很空泛的想象。
没错，没错。
其实真的把那个目标设定的具体一点，也不见得要买房。有些人觉得买房，他可能不想要买房嘛。你可以设定成别的啊。
对啊，你要存到100万啊，存到200万也行啊。
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 target， 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我现在的能力啊，触及在哪。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刚毕业。找这个是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开始领薪水嘛，大概领了一年，我大概知道我一年薪水多少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算，我看看我这样几年之后可以买房子。
你好棒啊！
然后算完之后，你知道人就这样算，天哪，好难过，还要好久。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是看得到盼头嘛。
对，
虽然久归久，但是假设不出意外，也许几年后这件事情可以达成，
还有的盼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截然对，截然不同，跟我们一开始讲说我想要赚钱那个感觉是
不一样，
差非常非常多的。
没错，
想问问看好哥，像我们刚刚讲，自己脑中要去想遍，你要梳理很多的部分。您自己怎么慢慢去？刚刚讲说觉察，或者是生命每个阶段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嘛？像我现在房子都买了，那我总该去拟定下一个目标。您自己怎么去面对这种新的课题，或者是反复的检视呢？
其实这个坦白讲啊，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们不知道的课题。它课题就一个一个来的。
对啊，
就像好哥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2007到2012的时候，在大陆待了将近5年的时间。那时候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自己希望能够存到，比如说3000万跟5000万。本来可能算3000万，然后变5000万嘛，因为那时候年薪还算不错。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很简单，你就拼命赚钱。拼命赚钱的话，有两种，一个是固定的年薪之外呢，你让自己的奖金能够是额外的这种。收入能够多一点点，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关键，你花的少一点。
人家想开源，
就这么这样子而已。
对，
所以大家去看哦，所有的这个理财的书哦，真正的故事里面大概都是这样讲，包括巴菲特，然后他那时候小时候从10岁12岁开始投资股票的时候，他有一本书，第一个影响他就是赚1000美元的1000方法。他才看那本书之后就开始行动了。所以像刚才微微说的，行动很重要啊。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去买了个弹子机。什么叫弹子机？就是打这个电动玩具的弹子机，放到理发厅里面，25块美金，然后放进去之后2个礼拜就赚回来，2个礼拜赚回来之后再买弹子机。所以他所有这个社区里面都是他卖这个棒打哑的东西，你知道吗？赚翻了。就他在14岁的时候赚到1000块美金，然后赚了之后，他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复利的目标，他在35岁的时候要赚到100万美元。那这个东西呢，他不到35岁就达到了。同样对好哥而言呢，我也是进去大概 公司啊，在大陆的时候，大概三年就达到我一开始设定目标了。
嗯，提前了吗？
提前达到。嗯，可是人就很好玩，就像刚刚薇薇说的，你有一个目标达成的时候，你会再设定目标。
嗯，对。
那那个时候设定目标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提前达到钱的目标了，所以你觉得钱这件事情可以再我多加一点点，所以你又继续设定钱的目标。嗯，直到第五年的时候，身体搞坏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才发觉新的课题会过来。所以为什么说觉察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给逼死，要对自己好一点。
嗯，
啊，因为觉察这件事情课题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很重要。但有另外一个觉察很简单的方式，就像我们看书，
嗯，
或听课，听别人的故事呢，写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常跟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不要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好，用自己的不快乐或用自己的痛苦呢，去以身试法。如果可以早点知道的话，你早点解方，
好，
那就可以让自己在课题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呢，自己预先做好准备。就像我这本书，人家说好哥致富觉察的富。一定要赚钱吗？我说上四件事情。
嗯，
哪四件事情？第一个是有钱，有钱很重要。第二要有闲。第三个要好健康。第四个好关系。
嗯，这几个其实很关键。
很关键，对。嗯，所以有钱有闲好健康好关系，它这个四个不是顺序的。当你齐头并进的时候，你这四件事情都能够面面俱到，你就不会到最后穷的只剩下钱。
嗯。
啊，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花钱花的就是觉得好像是一种补偿心态，是因为如果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如果你丧失掉了时间，就像我们刚刚讲都没时间，
哦，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花钱？
你要怎么花钱？你没时间花钱，买个包包吧。
嗯，
买个你可能不需要但是能犒赏自己的感觉。
嗯，
那回过头来如果连健康都没有了，像好哥那个时候，我如果健康都没有的话，到时候钱花在哪里啊？与其花给医生，要不要花给这个旅游？要不要花给轻松？要不要花给健身教练？所以好健康很重要。
嗯，
啊，第四个更重要，花钱是为了什么？花钱是为了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富啊，这个字它有个宝盖头，其实它是福气的福的古字。
嗯，
而且也是在乎家的。好，所以当你在乎这关系，你在乎了健康，你也在乎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就算你没有赚到很多的钱，
嗯，
但是你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也就是时间，
嗯，
跟健康跟良好的关系，这时候你也许你赚的钱没有别人多，但是足堪使用的时候，你有机会从富有到富足。
嗯，
所以为什么这个查理蒙格就巴菲特的好伙伴啊，虽然赚了这么多钱，你看这两个老大哥有时候穿灰色西装，然后开着老爷车，吃着这麦当劳，也没有花钱花很多啊。
嗯，
他说如果你要幸福的话，要关注两件事情啊，哪两件事情？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多，而是期待的少
啊。是，
对不对？你拥有的但你花不到，坦白讲这些多对你是，但是如果知道够了，这个时候你在乎时间。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在乎自己的身健康，在乎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品，而不是主导你的主人。
嗯，
呀，
刚刚讲到钱、时间、健康跟关系，其实要找到这个平衡并不容易。
不容易。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最直接联想到的是钱嘛，因为钱是个数字啊，你就觉得比较实在啊，其他看起来很隐形，你知道吗？时间啊，或者刚刚讲健康，如果你没有什么病痛，你也不会发现你的健康的资本正在流失。
对。
那确实就像好哥刚刚讲的，能达到财富的方法好多。
对。
那大家说真的啦，也不太肯说我想到所有方法就一定全部都是。
没错。
那好哥自己会觉得，我们要怎么去锁定或者是去试这些方法的时候啊，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比较适合我的呢？因为有些东西像刚刚讲的啊，我可能钱赚得很快啊，但可能默默的损失掉一些我们不可回复的一些资本。
对。
那我们可能没发现啊，或像刚刚讲的健康也是啊，有些很拼哦，钱赚得很快，但是健康没办法回头。那您自己会怎么建议说大家怎么去找到自己比较合适的方法？
说的真好。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本书的这两个关键字，觉察。
哦。
因为坦白讲，我们所有人都是跟着惯性去走的，所以为什么与成功有约，这个史蒂芬科维讲说他这本书原来的主要的标题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嘛。
嗯。
然后他其中在一开篇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思维啊决定行动。
嗯。
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品格，品格决定命运。
嗯，
所以你看啊，用这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思维会决定你的命运，而在中间的是习惯。所以你怎么想怎么做，
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为什么包含以前不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在一开始就是你们学了很多东西，很多人说都觉得没有用，因为你学要拿来用。所以今天很多人问好哥说：“好哥，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我最简单，我说你开始找吗？如果你没有找的话，你永远找不到啊。第二个，很多人问我：“好哥，我不知道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我该去。”我不知道你有被问过像这样的，
是
吧？
就是会想要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对对对，
这样子。
我说：“你知道这个工作好不好吗？”他说：“我没去做，怎么知道？”我说：“你没去做，你不知道，那我更没有去做，怎么会知道？”对不对？所以是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但是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迷思的回答，就是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去接受访问的时候，主持人问我说：“你做了多少工作？”我说我只主要的工作，不要讲前面唱歌这一段啊，主要的公司的话大概只有四个，台积电、立晶半导体，后来在淡马锡跟这个创投嘛。但是后来我细数了一下我的角色，我也写在书里面，我大概超过快100种角色。
哦，这个角色是指职位吗？
就是各种不同的职位。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我跟微微在聊天，对不对？请问一下，我这聊天是我写书的过程当中会想到我的角色吗？不会，
不会。要到聊的时候，
我是受访者。受访者呢，是因为有出书之后，他才会衍生出来一个旁支的角色。但我被受访一次，跟受访100次，结果一定不同。
对，
对不对？可是因为我被受访久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受访除了可以给别人这个分享之外。当主持人也挺不错的，所以我开始做自己的 podcast。所以当你有这样持续不断延伸的时候，你做了受访者再去做主持人之后，你发现这个主持人也挺喜欢，是因为你做了主持人之后你才知道喜不喜欢。
对啊，
所以所有的这个工作，很多人问好哥说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说去试就对了。不试不知道，试了才知道，输得起就好。什么叫输得起呢？坦白讲，如果你试的过程当中你又没有失身啊，又不要被人家骗嘛，对不对？你也没有丧失掉很大的财富，因为有时候骗子会诈骗集团让你花很多钱啊。你只要没有人身安全的危险，你只要没有说要投资很多才能够取得这份工作的话，我觉得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包括之前在餐厅驻唱7年，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餐厅驻唱这件事情会成我在人生当中可以写到书里面的经验。对不对？我也没想到我在就前几年就要焦虑的时候开始自己去学画画，画画还不是工作了。我只不过自己在网络上面学画画。画画之后画着画着画着，这次出版的书呢就把我帮当成封面，把我当成这个书签，它变成我人生走过的一段经历。所以说人生没走过的一步路都算数。你只要去走走着呢，它都会成为你选择权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我为什么可以有一些选择，是因为曾经给我自己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想要有个好选择呢，你首先要有很多的选择。试了你才知道，不试你不知道。而不要把这个内心当中去试这个恐惧感放大，因为影响我们的从来恐惧本身，而是我们把它放大的情绪。
真的真的。
那你一旦做了之后呢，这个恐惧就不见了，因为你会执着在专注在你做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如果说很多老哥，那个这份工作我现在很好啊，我如果换的话接下来工作不好怎么办？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后来变得很好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对，你不知道。没有人会
知道，也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为什么要觉察这件事情？就觉察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有选择，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通常我们都说哎呀我没得，我说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你本身放弃了选择权。
对啊，
是不是？所以像为什么史蒂芬·科维在与成功有略，第一个叫主动积极，很多人主动积极好像就是要非常 active， 他其实不是的，他就是让自己有选择权。你一定不要把没办法都挂在嘴巴上面。因为我们常讲说哎，好哥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甚至有时候我回台积电去演讲，有一次他说哇 Cedar 你好棒，你看你离开这20年我们大概都还是工程钢铁直男你变得不一样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讲我这个现在目前能够跟大家分享在你们面前演讲，这叫幸存者偏差对，我是存活下来了。说不定有一天我没有快延伸到台北这个天桥下面，看到一个拿着钵然后满脸胡渣一看哎，序列的时候你就发觉 Holy God 我没有跟你出去。我说任何选择它都有可能有好有可能有坏，但是你只有选择才知道。而回过头来就算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你还是有机会再去做调整嘛。所以我们常讲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而那个时候我在看到这本 影响我非常重要的书，叫做《富爸爸与穷爸爸》，很多人都听过这本书啊。就是这个罗伯特清崎说他的穷爸爸，他自己爸穷爸爸，然后他同学爸叫富爸的时候，有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说他每次跟爸讲说要买一些东西，他爸就跟他讲说，他爸是穷爸爸，嗯，小孩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买不起，不要讲了，把句点，没对话，你知道吗？那每一次去问他同学的爸爸，他同学的爸爸是富爸爸，而且是坦白讲是当地的企业家，学历不是很高，那每次要买东西啊，他就跟他们这两个小孩讲说，哎呦，这小孩心挺大的，想买这么贵的东西啊，来，这个叔叔伯伯跟你们一起想想看，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挣足够的钱，嗯，才能够买这样东西。嗯，他是提出问句。哦，句号呢基本上就停止想象，停止想办法了，问句呢就开始想办法。所以后来我看到两句话，我特别把这个故事跟他绑在一起。他说，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乐观的人永远前行。为什么叫悲观的永远正确？因为悲观常常讲我没得选择，我没办法，你没有办法你就不会想办法，你不会想办法就没办法，所以自洽。哎，你看我说的多对，对不对？
对，刚好形成一个回圈，
全回圈。但乐观想说，哎，没钱，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有钱呢？他就开始想办法。而他只要想办法，就算办法不是完美的，但只要往前走啊，不怕慢，只怕站，你就有机会呢，慢慢接近的目标。嗯，所以呢，试着让自己呢不要怕啊，不要怕的意思不是让你跨出很大，你先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比如说换个工作，你没办法换，对不对？现在好哥很多好朋友，一个叫尼可的啊，他鼓励叫做代职创业。哦，对，你平常都是晚上，你就不要再看很多的韩剧啦。嗯，你可以使用网络，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你好的地方让别人知道。嗯，先把自己 IP 让别人接触到之后，你有机会让别人看到的时候，让别人记住，你就有机会把你的价值跟别人做分享。嗯，所以代职创业就小步快跑，快速迭代，你就不会很大压力。想要投资，每天晚上就少看一点剧啊，少耍费，去看一下相关的书。
对啊，
听听我们微微的节目，对不对？去看看好哥的书，让自己知识一点累积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机会，认知不一样，选择不一样，财富也就是随着认知跟你的价值持续往前累积。嗯，
其实我还蛮能理解很多人说这个知易行难哦，尤其时候就是像刚刚讲的，很多事情你还没做之前啊，你就很裹足不前，然后你会觉得啊，还是
先第一步最难，
想很多，然后最后还是觉得啊，不然还是照现在吧，反正现在的也没多差嘛，
对对，
只是好像有点不太好而已嘛。
对，
然后你最后就反过来说服你自己说啊，现在好像也还行，
对。
但是其实你说，那个改变会不会带来一些变化，我真的觉得是会的。并且我认为其实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他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变，他一定有一些东西变过了，也得到了一些好的结果，只是说在一些关键地方，像刚刚讲的，也许跟钱财相关，跟财富相关的，确实会让大家容易裹足不前，所以是很需要决心的。那你可能会觉得我可能没那个条件，这个赌这么大，
没错。
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折中的办法，
对，点小就好了。
今天我先邀请到好哥来跟我们做分享，明天同一时间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下次再见。爱有谁像你一样，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准备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正声电台熊盖后，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 广播电台，熊盖好。